主日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基督徒的伦理。那么我们还是接着我们上一次的成人主日学，我们来思想我们基督徒的财产或者说财富伦理。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财产呢，就是指地上的物质的财富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一切所有的啊，无论是物质财富啊，还是属灵里面的恩赐，都是从神来的。圣经告诉我们，都是从神来的。那我们呢，只是这些财富的管家啊，并不是主人。我们只是财富的管家，所以我们基督徒来面对这些我们的财产，我们所拥有的这些，我们是用一种管家的态度，我们并不是用一种主人的态度。那么这就是我们是作为这个管家来管理这个财产这是称之为管理权的财产权。那么我们作为财富的管理者，我们不是使我们自己从这个财富当中得到益处，我们要使财富的主人从财富当中得到益处这个其实我们从主耶稣所说的那个5000两、2000两、1000两的那个比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人呢给他的仆人有不同的恩赐，或者是有不同的财富。当主人回来的时候，主人要从这些分给仆人的财富当中，主人是要得到回报的。主人是要得到回报的。主人不是说他的仆人就可以把这个财富或者财富倍增的部分就留给自己，不是的。他们是要把财富和财富倍增的部分要交到主人的手中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对财富的一个正确态度。我们是管家，我们使用管理这些财富的目的不是让我们自己得益处，我们不过是管家，我们让这个财富的主人得益处，而财富的主人就是神。那么什么叫使财富的主人得益处，或者说使神得益处呢？就是要为了神的旨意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主祷文一开始就是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就是要让神的名得荣耀，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这是我们使用我们一切的财富，一切的恩赐，我们所用的一切要让神这个财富的主人得益处，就是让神的名得荣耀，让神的旨意行出来，让神的国降临。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面对财富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是管理者，我们不是让这个财富为我收益，为我得益，而是要让财富的主人从这里得益处。然后这自然的就告诉我们，我们作为财富的管理者，我们不能为自己敛财。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能积累财富，我们可以积累财富，但是我们积累财富的目的不是为我们自己。那么在马太福音6章24节，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哈。那么如果一个人管理财富的目的呢，是让他为他自己积累财富，为他自己敛财，那他就一定会与这个财富的真正的主人发生矛盾。一个人管理财富的目的如果是为他自己敛财的话，那他一定会跟这个财富真正的主人之间发生矛盾，而财富真正的主人是神所以这其实呢也是帮助我们来理解耶稣说的这句话，就是你只能服侍两个主要么就是神对，你只能服侍一个主，你不能服侍两个主你要么就是服侍神，你要么就是服侍钱财。那么你服侍钱财其实就是你为你自己来敛财所以我们作为财富的管理者， 我们不是让我们自己得益处，我们要让财富的主人得益处啊。那自然的，我们作为财富的管理者，我们不是为自己来积累财富，我们要让财富按照财富主人的心意去使用。那么神对这个财富啊，财产，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在哥林多后书八章十四节，圣经说，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你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五节，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所以这是神对这个地上财富的一个心意，就是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所以不管神把这个财富交到谁的手中管理，而这个管理财富的人应该体会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让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这就是神的心意。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圣经这样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这是神对这个地上财富的管理者，上帝作为财富的主人对这个地上财富的管理者说的，要给出去，要与人分享。这是神的心意，所以这自然让这个财富就带着一个天然的属性，或者从神来的属性，就是财产财富一定按照我们今天的话说，一定是有社会义务的，就是不是为个人服务的，或者是为某一个家庭、某一个家族、某一个小团体服务，不是的，它一定必然它要带着一个为所有群体社会来服务。所以这不仅要求我们每个个体要把我们的财富愿意与贫苦的人、缺乏的人去分享也是要求一些富有的团体、富有的国家愿意去帮助，而且应该去帮助那些贫穷的团体、贫穷的国家这就是神作为全地财富的主人对财富的一个心意。那么我们作为信靠神的人，作为神的仆人，我们就要按照主人的心意来使用这些财富而神的心意就是让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神的心意就是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而且这里我们要知道，这并不是带有某种条件的上帝不是说这个地上的财富就是只能给某一类人享用，或者不给某一类人享用，上帝没有这样讲所以我们作为财富的管理者，我们也要非常小心，就是我们并不是按照我们自己个人的喜好去就是来帮助一些人来资助一些人，我们不是完全根据个人的喜好，比如说我喜欢这一类人，我不喜欢那一类人。当然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我们并不是用我们的财富去助长罪恶，这是肯定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并不是用我们的财富来仅仅按照我们自己心中的喜好去帮助谁或者不帮助谁，支持谁或者不支持谁这是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对财富的管理那么我们从另外反面来看的话呢，对财富一个不负责任的管理或者错误的使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贪婪贪婪是对财富一个不负责任的使用这是什么意思呢？贪婪我们往往会说因为你缺乏你才会贪婪，对不对？我们往往会这样想因为你缺乏你才会贪婪那你既然缺乏财富，那你怎么会去不负责任的使用呢？你本来就缺乏，你怎么去使用？我们会觉得这个贪婪为什么说它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使用其实圣经让我们看到 圣经还往往让我们看到是那种富有的人的贪婪，财主的贪婪。比如说耶稣说的那个，就是在建很多的仓房啊、仓库啊，他是一个贪婪的代表。他并不是一个贫穷的人，他并不是一个缺乏的人，但是他对财富是一个错误的使用。他就把他的财富就是积攒财宝在地上，积攒财宝在这个仓库里面，然后为他自己使用。他说啊，我也可以安心了。所以他是作为一个贪婪的代表。因为我们会看到圣经并没有让一些缺乏的人、穷苦的人成为一个贪婪的代表，圣经有一个非常缺乏穷苦的人相反成为一个慷慨的代表，是谁呢？哎，对，就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是不是？他是非常穷苦的，他是非常缺乏的，但是他却成为一个乐于奉献的一个代表。而非常富有的、拥有很多财富的那个财主，就是积财在地上那个财主，却成为一个贪婪的代表。为什么说他贪婪？因为他错误的使用，或者不负责任的使用他所拥有的财富。所以贪婪是一种对于财富不负责任的态度使用，这个是贪婪，并不是说你拥有或者不拥有啊。那么贪婪呢，圣经也让我们看到是一种罪啊。第十诫哈，你不可贪恋。那么路加福音12章15节，主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啊，要除去一切的贪婪，一切的贪心。提摩太前书的6章8节9节，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中，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了啊。这也是让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提摩太前书6章10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啊。这也是用圣经用非常非常严厉的话啊，让告诉我们不可以贪婪，不可以贪恋财富。这样的人是心会被许多的愁苦吃透啊。所以贪婪呢，不仅仅是对这个物质财富的过度的渴望哈，贪婪更主要的是对财富不负责任的使用。不负责任的使用就是什么呢？就是不按照财富的主人的心意去使用，不按照神的心意去使用，这就叫不负责任的使用，这就叫贪婪啊。那么贪婪的人呢，他就会把财富啊当做他的安全感，当做他的安慰的一个保障啊，就像那个耶稣说的那个在地上积攒财富那个财主一样。当他把他的财富啊放在仓库里面，他建很多仓库，把他的财富放在仓库里面，他觉得怎么样？很安全了，很安全。他就觉得他就有依靠，他所依靠的不是神，他所依靠的就是这地上的物质财富啊。所以这是贪婪的人的一个体表现，因为他们把他们的安全感呐、满足感呐、幸福感呐，都建立在这个地上的财富上面。啊，这就是贪婪的人。但是呢，这是一个非，就像耶稣所说的，这样的人赚取全世界却失去自己的生命啊。所以这是一个，耶稣讲这样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啊，非常可怜可悲的一个错误啊。因为他们不应该把他们的这种安全感、满足感啊建立在这个地上物质财富当中。那么我们只有与神和好啊，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才有真正的安全，才有真正的保障哈，而不是来依靠这地上的物质财富啊。这是贪婪。贪婪我们刚才谈到的都是对于个人来看啊，对于个人来看。但是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贪婪呢不仅仅是一个关乎个人的事情啊，贪婪是关乎整个群体，甚至整个社会群体啊。因为个体的贪婪啊，就让一个整个社会群体会变得越来越不公啊， 按照神的心意来看就是不公啊。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就是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就是神的心意。但是社会世界是不是这个样子？世界不是这个样子啊，世界是让就是越来越差距啊，对财富拥有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个体的贪婪造成整个社会整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贪婪不是个人的事情啊，贪婪是对一个群体愿意一个社会造成一个深远的影响哈。所以我们看今天的这个世界哈，如果我们说今天世界所拥有的物质财富啊，是远远的超过从前了，远远的啊。就即便是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美国，我们可能看了这段时间疫情以来，好像经济好像不是想象的那么繁荣啊，好像我们想到什么克林顿时代啊，什么好像繁荣什么什么。但是即便是如此，今天美国社会所拥有的这个整体的物质财富已经远远超过克林顿时代，远远超过从前了，远远。但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常的心里我们感受不到这种财富的极大的倍增和增加呢？绝大多数人都感受不到，我们甚至会感受到好像这个压力啊，财富经济压力会越来越大。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巨大的财富倍增，整个社会倍增的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很少很少的人手里了啊。所以整个来说，上帝非常怜悯恩待这世上的万民，这个世界的财富是一直在倍增的，一直在倍增的。但是呢，人们却并没有因为这些倍增的财富啊得到任何的更多的安全啊、幸福啊，这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就是贪婪啊，就是人们对财富的不正确的使用、不负责任的使用啊，让财富极大的集中在极少数的人的手里啊。虽然财富越来越多，但是人却越来越穷。对大多数人来说，人就越来越穷，这是贪婪。所以贪婪不是一个个人的事情，而是会影响所有人。这是对财产不负责任的使用的第一个表达一个表现哈，就是贪婪。第二个呢，就是浪费，就是浪费。浪费也是对财富不负责任的表达啊。我们还是以那个就是在地上集财的那个财主为例啊。他是一个贪婪的人还是一个浪费的人呢？贪婪的人哈，他把他的财富好像也没有浪费，好像全部好好的存在那里，是不是存在那里啊？那么所罗门是不是个浪费的人呢？所罗门可以说是一个浪费的人，是不是？上帝让他拥有很多很多财，就他用他的财富来干什么呢？给自己造宫殿呐、娶嫔妃呀、这些，啊，那么就是，看上去贪婪和浪费是两面啊，是相对的两面，但是本质都是一样啊，就是对财富不负责任的一使用。什么叫不负责任的使用？我们大家一起来。回答，什么叫对财富不负责任的使用？对，没有按照财产的主人的心意去使用，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不是财产的主人呐、是不是？这其实你看世界上任何的公司啊，任何的这个经济团体都是这个样子。你要向你的董事会负责，你要向你的董事长负责，你不能搞错了，你不能把你自己当做财产的总人，哪怕你是总经理啊，哪怕你是执行总裁啊什么的，那么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的主人，我们所有财富的主人是谁呢？当然不是这个地上的某一个董事长和某一个，而是神，所以我们是向他负责。当我没有向他负责的时候，就是不负责，不负责任的使用我们的财富，表现在可以表现为两个极端，一个就是极度的贪婪，一个就是极度的浪费。所以这都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不可以贪婪，我们也不可以浪费。那怎么样呢？就是按神的心意使用它。好，我们说到财产的管理啊，我们都是从 这就是一个比较正面的方面，我们应该怎样去管理它，用怎样的态度去管理它，不应该怎样来不负责任的来使用和管理哈。那么对财产所有权的侵犯就是偷窃，就是偷窃。那么十诫当中的第八诫就是告诉我们不可偷窃哈。那么什么是偷窃呢？简单的说就是不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啊。我们这里呢，当然就是我们就是偷窃，有信仰属灵方面来看，我们最最重要的是不能偷窃神的荣耀，是不是？当属于神的归为神。但是从我们现实层面、现实生活呢，我们就是不可以拿不属于我们的东西啊，就是别人的东西不属于我，不可以去拿啊。那这个东西到底是包含什么呢？马丁路德说啊，偷窃啊，偷盗就是包括一切使别人的利益受损而使自己的利益增加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偷窃啊。所以偷窃就是不仅仅是好像你偷人家的钱财啊，偷车子、偷房子这些东西啊，就是你只要是让别人的利益受损，让别人正当的利益受损，然后让自己的利益不正当的增加，这都叫偷窃啊，这都是偷窃。所以不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个东西的范畴是非常广、非常广的啊。那么马丁路德说，偷窃包括一切使别人的利益受损而使自己获益的每一件事。所以如果这样去看的话呢，偷窃是这个世界上流行最广并且是世界上最大的行业。只要留心观察就会发现，这世界不过是一个无边无际的贼窝啊。这是马丁路德他对偷窃的看法哈，就是偷窃就是你让别人受损自己获益，这就是偷窃。但如果这样去看的话，全世界都是这样，全世界都是这样，全世界其实是一个贼窝。那么在商品交易，我们今天是一个商业社会啊，商品交易当中啊，你收取了别人的这种付出啊，收了钱，但是你却没有真正的给予他符合价值的产品，这就是偷窃。商品货品就是偷窃啊，这个，所以这个里面就包含价值。所以圣经提醒我们不可以用两样的砝码啊，不可以用诡诈的天平啊。所以我们在某种产品需求量大的时候，我们升高价格；我们在这种产品可能需求量不是那么大的时候，我们降低价格。其实这些都是两样的砝码，就是背离它真实的价值啊。那么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啊，就是借债不还其实就是偷窃啊。我欠了别人钱，我拖延不还啊，这其实就是偷窃。因为这是属于别人的利益，我没有啊让他的利益受损了。那么当然了，更多的就是偷取别人的时间呐、啊，偷取别人的名誉啊。还有一种哈，就是没有这个东西啊，我们看到那里它没有主人，我们能不能拿？它没有，它就放的，比如说这里放的一台车，它没有主人，它也没有留下这个车子，我们能不能开走呢？钥匙插在上面啊，这也是就是说这不属于你，你就不能拿。你不管它有没有主人，你不管它属于谁，反正是不属于你了，那你就不能拿。那么这当然呢，我刚才说的可能就是一些车子啊，这些东西。那比如说你到外面大自然当中，你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东西，一棵树啊，我给它挖出来，或者一个挖出来抱回家里去，这当然也不可以，这不属于你啊，这不属于你啊。所以这个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太那个。还有呢，偷盗就是让一切别人的利益受损啊，自己获益哈。那么如果从一个我们常常会忽略的角度来看呢，就是我们俗话说就是占便宜，呵呵，占便宜啊，这其实也是偷窃啊。我们说到占便宜，这个占别人的便宜啊，这个好像是很小的事情，但这其实也是让别人的利益受损，让我的利益啊不正当的增加 啊，这其实也是一种特权。你会说啊，你说哦，我们是在所谓的合理合规的条件下，是不是？但是这个自己还是要考虑。总之是让别人的利益受损，自己的利益会。那么还有什么叫偷窃呢？就是别人当给的，你要给他，你不给他或者拖延，这其实是偷窃啊，这也是让别人的利益受损，我的利益增加啊。所以在《生命记》24:14-15，困苦穷乏的故宫，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就归你了。所以该给别人的要给他啊，你不给他拖延给他，这其实就是偷取他的啊。那么雅各书五章，新约雅各书五章也是提醒我们，我们不可以就是亏负别人的工钱哈。雅各书五章第一节，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四节，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所以这是警告那些富足的人他们故意拖欠应该给别人的工价，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上帝听见那些穷苦人的深渊了所以这些富足人应该恐惧战惊，应该哭泣嚎啕啊，因为神要重重的刑罚他们。所以别人当给的就给别人，不给别人也是一种偷窃哈。那么我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新闻，我们知道现在美国有那个 ICE 就到处抓一些就是非法入境者啊，但是其实非法入境者在美国已经很多很多行业都在从事一些就是很重很低收入的一些活动，但是现在有一些人呢，他们就钻这个空子，比如说他找一些人过来给他翻新屋顶啊，就翻新了之后该付钱的时候他就举报啊，他就向这个 ICE 举报，就说这些人啊，他们是没有合法入境的手续啊，什么什么，结果 ICE 就来，那这些人当然就不敢再收钱了，就赶紧逃跑躲起来呀。你说他这样做合不合法呢？合法，是不是？合不合规呢？合规。但是这其实这些人穷苦人的呼号，神都听到了啊！你这是不公义、不公平，你这其实是偷窃。那么他们那些就是不合法的入境者，那自然有法律，自然有就是执政掌权者去管理他们，或者哪怕去处罚他们。但是你不能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你来偷窃他们，你来剥夺他们，你不可以。你如果你可以，你作为公民你可以去举报，你可以举报，你不能等到你享受了别人的服务，你想你再去公民去举报，那这个就是非常非常诡诈的一件事情了那么这是我们说到偷窃。还有一种偷窃呢，在罗马书13:7也提醒我们，罗马书13，凡人当给的就给他，我们看到了哈，你不给他就是偷窃哈。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对于政府也是这样，你要诚实的纳税诚实的交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就是你应该尊敬的你要去尊敬他，你甚至应该惧怕的你要去惧怕他，别人应该得到的尊重别人应该得到的这种权威，你要给别人，你要尊重他，你要把这个权威要给的，要放在他的手中所以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如果不这样做呢，其实也是没有把别人当得的给别人，这也是一种偷窃好，我们今天呢，我们来再次来思想我们基督徒面对财富财产的我们的基督徒的伦理。 那么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拥有的财富呢，我们是作为管理者的身份拥有这个财产权，作为管理者的身份，不是作为所有者的身份。当我们以一个财产的管理者来管理这些财富的时候，我们要向财富的真正的主人负责，就是神啊。所以我们不可以用我们自己所拥有的这些财富仅仅为我们自己的目的利益你去积累它，你去让它倍增，你去怎样啊，不能仅仅以我们自己的目的来这样去做啊。我们最终要向财富真正的主人要负责。那么财富真正的主人是上帝，上帝对这个全地财富的心意是什么呢？就是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啊。我们真的如果要向财富的主人负责的话，我们就要按照财富主人的心意这样去行。当然我们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了，是不是啊？有一次比尔盖茨先生呢，他很好心，他给南美的一个国家好像玻利维亚吧，就是捐献了很多这个小母鸡，捐献了很多很多小母鸡啊。他就说当然也花很多钱了，当然也花很多钱，就说你们有这个小母鸡的后呢，长大了以后它可以下蛋，下蛋了以后它又可以孵小鸡，这不是很好吗？这个比尔盖茨先生亿万富翁这样想。结果玻利维亚他接到这笔奉献，他感到非常的气愤，非常的气愤，因为玻利维亚这个国家他们的这个鸡肉产量本来就非常高，而且是出口的，你知道吗？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就是当我们运用财富啊，去帮助穷苦的人呢，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因为求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们不能就是完全没有真正的去了解理解，真正的去关心爱这群人，而是站在一个高高在上、虚无缥缈的一个位置上，好像就是随便撒一点东西给别人，不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啊，真正的要体会神的心意。所以财富的它自然它就应该带有这种社会义务，就是要帮助那些穷苦的人，这是它的本性，就应该是这样。但是你不这样的话，那就是违背财富主人的心意了。那么对财富不负责任的使用呢，表现在两个极端的方面，一个就是贪婪啊。贪婪并不是因为缺乏产生的，贪婪并不是因为对财富的缺乏产生啊。圣经让我们看到富有的人很多很多是贪婪的人哈，贪婪是对财富不负责任的使用，就是没有按照财富主人神的心意使用。那么浪费同样当然也是这样，但是虽然表现的形式是非常极端，但是本质都是对财富不负责任的使用。那么对财富的侵犯呢，对财富所有权的侵犯就是偷窃了。那么十诫第八诫让不要偷窃，偷窃两个方面，一个我们都非常的清楚，不可以拿不属于我的啊。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能有时候会忽略掉，就是别人当给的要给别人啊，这是从自己和别人两个角度来看，什么叫不可以偷窃啊？不是我的不可以要啊，不可以拿，哪怕这个东西没有主人，我也不能拿啊。第二个就是别人当给的要给他，不给他也是偷别人的。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让我们能够没有掉在黑暗当中，没有偏行己路，没有自以为意啊，乃是从神的话语当中在圣灵的光照下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乃是行在光明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成人主学就到这里。